上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窍能够打开。主啊，我们也愿意看见在我们的头上有一个敞开的天。主，愿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何等渴慕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今天下午，我还在想早上。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关于复兴，圣灵的复兴。我想大家都知道，两周以前，我们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庆祝了五旬节。五旬节是复活节以后，你往后面数，是不是我的麦克风？往后面数第七个礼拜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是教会诞生的日子，所以也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教会的生日。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圣经里面一段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圣经，在启示录，我们有，对不起，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首先从第三节的地方开始看，这里等于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记载，这个地方记载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新闻，这个号外，很大的一个号外，全世界的一个号外。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以后，他在地上事实上有40天的时间，他干什么呢？他这40天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去向这些门徒，向曾经跟随过他的人，向他所知道的一些人，整整的向了500多个人显现。这500多个人都在这40天里面亲眼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然后他吩咐门徒要到圣城去等候，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就集中在圣城，他们在马可家里面的一个楼上，他们一共有120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又祷告，集体的在一起，中心的祷告，就是那么10天的时间，他们什么事也没做，就是在那里祷告。最后这10天过了以后，也就是我们算一下，正好是50天，对不对？五旬的意思就是50，就是从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算下来，然后你算49天，7个礼拜，刚好是50天。所以我们如果从复活节来算的话呢，是复活节往后算第7个礼拜天，是五旬节。就在这五旬节的那一天呢，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是我们非常渴慕，也是因为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今天可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神，荣耀神。Amen， 这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诞生了，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来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来今天要来思考一下这五旬节，这个圣灵的风一再的吹，我相信今天他仍然要继续的吹醒所有的教会，吹醒他的儿女。 Amen。 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三节啊，这里这一段记载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很简短的分享，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这段圣经，阿们，就是我们刚才我大致上给大家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叙述。然后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话以后，四十天之后，他被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天去了。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情景！我不知道你们，我非常羡慕。我曾经到以色列那个耶稣被升天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教堂，那个地方它叫做 Ascension 的一个 SPA， 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去那里看。我真盼望我那个时候可以亲眼看到他被那个云彩这样子接上去啊，是多么荣美的一个经历呢！然后就有两个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子瞪着这个天望着天，你们那么惊讶，你知道他怎么样子被云接上去，他还怎么样子要再驾云降临到我们当中来。 Amen。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今的世代，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了，也是我们现在唯一盼望唯一等候的一件事情。因为主已经来了，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然后圣灵也降下来了。现在我们的渴慕的是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跟着这个羔羊等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等候我们的主再降临，再降临。 Amen。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都会背的一段圣经啊，我不知道你们会背哈，一定要会背。 OK。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得着能力以后干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那个做就是 be， OK， 你就成为一个见证。那就是说，你不论在家里，你在公司，你在街上，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活的一个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就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能力一定要从圣灵降临以后才来的。这个圣灵的降临跟圣灵的洗，其实很早施洗约翰他就预言了，施洗约翰预言说，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在我后面来的，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跟火来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除了受水的洗以外，我们每一个人还要都受过圣灵跟火的洗。这两种洗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被转变过来，180度整个转变过来，就是你本来是东的，你现在完全向西；你本来是背逆神的，你现在可以完全的来转向神，来跟随神。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敬礼，一个洗礼，就是一个圣灵的敬，圣灵的洗，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只有当这个圣灵的洗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改变。 Amen。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彼得他曾经跟随耶稣跟了3年，他也亲眼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可以把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个人，也可以喂饱7000个人。他亲眼看见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瞎眼看见。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大家一提到彼得可能大家都会笑他，对不对？彼得还亲自在水面上走过来，你们知道吗？他自己在水面上走，走了他往四下一看以后，他掉下去了，然后他一喊，主啊救我，然后主马上就把他怎么样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美的形容是他跟耶稣两个人一起走回船上去。他有这么奇妙的这些经历，但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我越想常常在想，为什么彼得居然在这个 moment， 我们会控告他，对，我们会取笑他，我们会责备他，怎么彼得你这个人这样子跟过耶稣，居然在这么紧急的情况里面，你3次还发咒起誓说，我发誓不认识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跟他没有关联，他怎么可能 不认主呢？怎么可能这样三次不认主呢？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这样一个人。事实上我看到彼得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蛮有点像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啊，我觉得我跟彼得能够认同他。OK， 他有很多的软弱的地方在我的身上，事实上我都看到。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从圣经里面去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形象在那个圣经里面会产生出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希望大家念了以后不是啊，我早就知道了，今天牧师讲这个我们听过很多遍了。通常当一节圣经或者一个真理我们知道的很熟悉以后，好像耳熟能详了以后呢，我们常常怎么样把它放在一边忘了，就没有那么新鲜了。放在一边，我们去忙我们别的事情了。很多人也曾经被圣灵浇灌过，被圣灵充满过，也曾经一谈到神就掉眼泪。我们看见我最喜欢那些刚刚信主刚刚被圣灵充满的那些弟兄姐妹，真可爱啊，他们一讲到圣灵的事情，他们就马上就会悔改，然后眼泪就掉出来，非常非常的柔软。但是不知道曾几何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慢慢的忙工作的事情啦，有很多的姐妹们忙着孩子们啊，送他们学琴啦，打球啊，慢慢的就把这个当初的那个 freshness， 那个当初那种很新鲜的那种很圣洁的那种喜乐，慢慢的就淡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圣灵在地上要一波一波的在做事情。因为他的百姓，我们从圣经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有多少的复兴，复兴了以后呢，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很多复兴，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悔改，常常说这里的复兴有多少人得救，那里复兴有多少人得救。但是过了一阵以后，好像一切事情又恢复到原来的一切如常了。我想这不是圣灵要的。圣灵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很精神焕发的，每一天都非常的爱主，每一天对他，我们一讲到圣经，讲到神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兴奋。 Amen。 我们在一起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那种 warmness， 有那种火热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Alright， Amen。 我看到好几个 Amen 啊，如果你们我讲的你觉得很接触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要跟我讲 Amen。 OK， 你知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鼓励我，然后呢 OK Amen， 然后我可以再给你更多的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他要一直要在我们当中工作， Amen。 所以圣灵也要把很多他的隐秘的事情告诉我们。生命记29章29节里面讲到说，那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显明的事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所以我们两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有，神给我们一些已经显明了一些真理，那是要叫我们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有些隐秘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呢，你就不要问太多了。All right， 隐秘的事情，很多人呢常常在那里 speculate， 在那里观望，看看你们这圣灵充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等会我马上就要念了。当真正那个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个火焰啊，好像舌头那样降下来的，那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去，假设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忽然之间那个门砰打开来了，忽然一阵风吹进来，然后我们通通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是一个神的一个奥秘，神的一个很 secret 的一件事情。那很多的人就被圣灵充满，充满以后呢，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他们恐怕是假的吧，恐怕喝醉酒了吧，因为的确他们有一些动作看起来也是有点醉醺醺的样子，因为被圣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那个感觉。为什么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8节里面讲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不要怎么样醉酒，他拿醉酒跟圣灵充满拿来做比较的，那对不对？是不是他拿醉酒跟圣灵充满来比较？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的有很多现象跟醉酒蛮像的，因为你整个人被那个圣灵抓住了。你知道喝酒的人呢，他被酒抓住了，他随时有空就要去寻酒，到哪里就要去买酒，他让他喝醉了还要再喝，他那个就整个被那个酒给他占据了。那今天如果说被圣灵充满的话是怎么样的？ 其实跟喝醉酒差不多，就说你整个人被那个圣灵把你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被圣灵占据了，你的言吐、你的谈吐、言行、你的目标、你人生的目标、你的喜怒哀乐，然后包括你喜怒哀乐也被圣灵把你占据了。这个是圣灵真正要充满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他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被他改变过来。那今天我要问你，圣灵谁能够解释圣灵？我如果问你说圣灵是什么，你们能回答我吗？圣灵是什么？有人会想说，那圣灵大概是像一阵大风，恐怕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有人被圣灵充满，有人会倒在地上，对，有人会笑，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 manifestation， 就是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表面的上的现象。那圣灵到底，我如果问你说圣灵是什么，然后你想要回答我圣灵是什么，我们可能今天都不能结束了，我们会在这里一直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个问错了一个问题，所以你一直想要解答我这个错的问题，你没办法解答。因为问你圣灵是什么，圣灵既不是一股风，也不是一股力量，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圣灵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那位神。所以我应该怎么问呢？我应该问你圣灵是谁，对不对？我问你圣灵是谁，而不是圣灵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在圣经英文钦定本后来他们要改那个翻译，他在形容圣灵的时候，你不能用 it， OK， 就 it， 圣灵应该是 he， capital 大写的 he， OK， 这是一位荣耀，他就是神，就是神的灵，也是耶稣曾经允许他说，我不去的话呢，圣灵保惠师就不会降下来，如果我去的话呢，那我的 promise， 我允许你，我要将圣灵降下来，成为你们的安慰者，成为你们的指引者，成为你们的中保，成为你们得力的来源。所以圣灵在耶稣他自己就讲了，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人若不重生，尼哥底母曾经半夜里偷偷摸摸的去找耶稣，他知道在耶稣那里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的，是法利赛人没有的。他去问耶稣，他说你行这些神迹啊，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人能做。耶稣没有回答他我是怎么行神迹的，这不是你的事，不是尼哥底母的事。他跟尼哥底母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他又在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约翰福音有25次实实在在告诉你，所以要注意听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讲得这么清楚，他讲得非常直接，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进神的国，你要想要进神的国，你必须要受过圣灵与火，也就是水跟圣灵的洗，都要受过。 Alright，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圣灵啊。我们知道大家对圣灵，现在我们很清楚，圣灵是一个人，是一个 person， 有位格，他是一位是神，就是神，他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解释这个圣灵的运作，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圣灵运作的时候有一些 symbol， 有一些现象可以让我们比较了解的。我们这有时候我们对很多抽象的一些事情不太能够了解，就像一个孩子，我们要教他们来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通常我们先给他干什么？看图识字，对不对？所以我们圣经的旧约很像是一本看图识字的书，那么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实际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那现在当我们讲到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明白到底这个工作圣灵怎么运作呢，怎么工作呢？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好吗？第二章我们看一下，我们从第一节啊，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珀多加、本都、亚细亚、吕佛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敬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很特别的 symbol 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灵的工作。第一个 symbol 我们看到的是风，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样事情让我们看到是有一阵大风吹过，这个风，当有风来的时候，多半我们每一个人的了解是可能神在运行了。记得在伊甸园当中，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背逆了神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形容到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行走，然后怎么样，天起了凉风，这个凉风就是好像神在呼气，天起了凉风，然后他们怎么样，就害怕，就躲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神就在他们的旁边，天起了凉风。所以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是神在我们的身边，他来想要对我们说话。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是暴风，海上起那个暴风，即使是暴风，有人说可能是出于魔鬼来的风，但这个风呢，怎么样，一定也是神允许的。当门徒在打鱼的时候，曾经有圣经里面记载到几次，他们打鱼的时候忽然之间怎么样，海上起了暴风。然后当彼得他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也是因为海上起了风浪，起了暴风。有一个先知就是约拿，他躲避神，结果他自己买了一张 one way ticket， OK， 他打算逃到他失去一走了之了，因为他不想到尼尼微去，他不喜欢尼尼微人，他觉得尼尼微人就是该叫神惩罚他们就好了，他躲掉了。但是他躲了上船以后呢，怎么样，约拿书里面讲神怎么样，使海上起了大风，这个风浪非常的大，到最后人家必须把约拿给丢到水里面去，那是另外一个 story， OK。 所以我们知道风代表了圣灵的一个工作，很明显的一个工作，让我们看见圣灵的一个工作， OK。 然后这个风吹进来以后，马上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是什么，是看到那个有火焰降下来。这个火焰啊降下来，然后落在每一个人的舌头上面，它怎么不落在耳朵上面呢？或者落在我们的脚趾上面呢？鼻子上面也可以啊，为什么它就讲落在舌头上面？因为舌头非常重要。舌头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翻一下雅各书第三章，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 下来。这里讲到舌头啊，第四节，他说看啊，船只虽然很大，又被大风吹鼻，第四节，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者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干什么？说大话。那么啊，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居然这么说，舌头就是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你们可以读整个雅各书第三章，讲的就是舌头跟火焰的关系。讲到人的舌头，常常呢，我们也许礼拜天来赞美神哈，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家里面呢，就用舌头来咒主人呐、来责备人呐、论断人啦。雅各说，一个泉源里面怎么可以有甜水跟苦水一起出来的呢？我们的舌头是一个，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三章里面讲到，舌头是一个不仔细的一个恶物啦，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这个舌头呢是最需要做一些工作的。所以我们知道当 Amen， 所以舌头是火，那么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应该比这个舌头这个火还要再大的。所以当这圣灵的火焰降下来的时候，我想他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要烫烫我们这个火， Amen， 把这个舌头呢把它清干净。所以这个火焰降下来以后，就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面，然后这时候他们的舌头就开始怎么样，不听话了。 OK， 我们的舌头平常我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舌头是完全我们管的。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把它 tame， 都可以把它驯良，但是只有这个舌头呢，你没有人可以让它乖乖的静下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你的舌头的。只有谁可以控制你的舌头呢？只有圣灵可以控制你的舌头。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之下，紧张让他焦虑、紧张、害怕、想逃的气氛之下，他怎么样？他就是绝口不认耶稣了。他等于就是我打死都不认识他，他不认了。因为怎么样呢？他的舌头还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当五旬节降临，你知道当彼得也是在那120个人当中，当他被圣灵降临过以后，你发现这彼得完全不一样了。 Amen， 这个五旬节降临以后，马上彼得出来讲一篇道，这个渔夫没有上过神学的，他忽然讲了那么一篇道，而且你不要说他讲那篇道完了以后呢，马上3000个人决志，3000个人信主，马上就归入教会，这教会马上就变 mega church 了，很快啊。这个是什么能哪里来的能力呢？他有圣灵浇灌，他舌头开始，他讲出来的那个道就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知道，从那个之后，哇，那彼得完全不同了。他在那个第三章里面呢，他可以叫那个在美门口一个瘸腿的人，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这个在美门口那个瘸腿人就起来行走了。第五章里面，他居然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谎言给他们拆穿了，对不对？然后到第九章里面，他可以让多加死去的多加让他复活了，这故事也是很奇妙的。第十章他被人家抓了，抓了以后我们发现彼得没有逃，以前不是来抓他他都逃，是来抓耶稣他逃，现在来抓他他没有逃，他乖乖的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去呢，他到监狱里面还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神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他真正的经历到圣灵极大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处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像风一样，也有像火焰一样，这火焰下来是要烫我们的舌头。我们知道以赛亚在没有做先知以前， 没有做先知以前，你看他以赛亚书第五章啊，哇，他充满了愤怒，他对这个整个当初乌西亚王在世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觉得他有好多哇，你去看第五章都是哇，怎么样的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他觉得就跟我们今天也是觉得啊，美国有祸了 ，OK，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祸了，他也觉得这个世界有祸了，可是到第六章，第六章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这个王奔的时候，忽然之间以赛亚的眼睛亮了。这个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的衣襟这样垂下来，他旁边有撒拉佛，有基路宾在他旁边。这个时候他忽然之间，他意识到，他觉悟到，乌西亚不是王啊，乌西亚不是王啊，真正掌权的是我们那位永生的、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那一位王啊，那一位君王啊。他这时候才看到，很多时候要这个地上的王死了你才看到，不然呢就只有看到地上这个王，看到这个昏君。所以当他看见以赛亚看见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使怎么样做了一件事情，火炭来烫他的舌头，舌头烫了以后，以赛亚才有资格出来做神的先知，做列国的先知，才有资格把神的话把它宣扬出来。所以圣灵的火焰是这样降下来。那么在当时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舌头被神转动以后，我们今天对这方言，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方言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方言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用方言，真的是用方言。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方言是变成我们祷告的一些语言，大家听不懂的，就像保罗讲的，他说我说方言比万人都多，他说我用悟性祷告，我也用灵性祷告，我用悟性歌唱，我也用灵性歌唱，他说你们不要禁止方言，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若有人不通方言的话呢，那就不要用了，万一有人不懂，他们觉得很奇怪，把他吓走了，那不是太好。但是他说你们，他说我自己说方言比万人都多，为什么？因为用方言是造就自己，这是唯一的一个圣灵的恩赐，造就你自己。那你自己要被造就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去造就别人，才能去造就别人。在第一次的五旬节里面，他们所用的方言，我们可以说是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用的是当时人用的所谓的地方话，地方话。因为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只会讲犹太文，只会讲希伯来文的，突然之间他们讲起各国这些外族人的话来了。就像就比方说我从台湾来的，我可以听得懂一些台语，我也可以去买东西可以了，但是你叫我用台语讲一篇道，我现在还不行，用台语念圣经也不行。但是如果说在一个很紧急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如果说在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跟一个台湾的只会讲台语的人来讲道的话呢，我相信我结结巴巴，可能圣灵一下来以后呢，你可以讲一些东西，可以来沟通。所以在五旬节的这个大的这个这么样一个用方言来说话的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 gift of tongue 舌头，这个舌头的这个恩赐下来，还不是那么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好像有些人会讲一些听不懂的一些话，也觉得它非常神奇啊，不是在这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最重要一个关键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仇视、歧视拆下来了。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犹太人，他们不跟外邦人挤在一起的，他即使可能听得懂一些，他们也不想用这个语言来跟他们说话的。我想他们都杂住在一起，对不对？一定也可以大概听得懂一些口音，可以知道一些语文，可他们不会要用这个语言来跟他们说话的。但是在圣灵浇灌以后呢，最重要的是把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城墙拆下来了，那个顾忌拆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圣灵降临以后，教会设立以后，圣灵的工作马上是怎么样？要去把福音带到外邦。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做一个外邦的一个使者，是圣灵要把这个福音的工作，要把最好的那个 good news，也就是他当初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 所以这个时候是要把福音传到万国的时候，要把福音传到万国，必须要把城墙拆下来，必须要让一个人愿意去，愿意去跟一些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愿意跟不同民族的人来沟通，来爱他们。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对华人，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挑战。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跟华人来传福音，我们也希望能够爱非洲人，能够爱西班牙人，能够爱墨西哥人，爱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人可以去爱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去爱一些不喜欢的人，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去把神的爱去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些门徒当时在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他们该问的问题，这问错问题了，又问错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该问的。耶稣说，这个什么时候不是你们该知道的，连我都不知道，这个时间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耶稣基本上想要把门徒的注意力重新把它搬回来，搬回来。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信徒教会的注意力也需要再一次的把它搬回来，我们需要回到最原始，神呼召我们，最原始神把生命给我们，最原始最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的那个真正的原意跟目标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一些隐秘的事情，就像什么时候，这是隐秘的事情，隐秘的事情我们就信任他吧。我们如果能够在隐秘的事上信任我们的神的话，神会把许许多多敞开的事情交给我们，交在我们手里面，他也会信托给我们，他会把这些看得见的事情很信任我们，交在我们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信任他，把这些隐秘的事情完全相信他的话，今天我知道大家对很多末世的一些事情很有兴趣啊，一直大家都要看到底什么时候，是不是2012年这个世界会结束呢？有多少这一类的预言，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网上啊，什么地方现在越来越多，都在每个人都在 predict， 都在猜，都在揣测，都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看的是对的，他看的是对的。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其实你回去看，就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或者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一章是讲到耶稣说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他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去为这个时间的事情来担心，你不用管这个时间是怎样，时间是只有父神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那其他的，他希望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能够预备好，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按照他给我们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最大最集中的一个心意，最集中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当圣灵降临事实上有很重要的，我们刚才看了三个 symbol， 我们看圣灵降临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神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清楚的，当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相信第一个工作一定是让我们能够知罪，让我们能够知道，真正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一个人要真的悔改，一定要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自己说我要悔改就可以悔改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的悔改的，但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悔改，能够你会对罪很敏锐。你若不知道你有被圣灵充满过的话呢，你可以想想看，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段里面，你对神的圣洁非常在乎，你对于罪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很 sensitive， 很敏感。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当真正圣灵降临在我身上，然后改变我整个人，把我翻的时候，他翻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每次一祷告就想起来说了一句话得罪了圣灵啊，做了一件事情可能会让神的灵忧伤的，慢慢的他一直在那边清理我。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公司里面上班，每个礼拜五呢就去带长街啊，带人家唱歌啊，常常去应歌，就去应歌。那圣灵光照我降临在我身上以后呢， 发现我礼拜五下午跑到那个印刷室去要去印歌的时候啊，平常没什么事儿的，我去那边的时候忽然之间觉得好像自己有点，看看有没有人看到我啊。圣灵在里面工作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我想你会有一个时候，但当圣灵降临浇灌的时候，你就会，那时候我心里就不平安了，我不平安了，即使大家不是都这么做的吗？对不对？好像这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指头也不是很贵的东西，那机器本来就在那里嘛，大家都在印，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就不平安，心里就非常不平安。后来我就决定，我说既然我不平安，那圣灵对我说话，圣灵对我说话了，我就好早点下班把东西拿到 Office Depot 去印。这是一个 conviction， 圣灵的工作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效在里面，是真正的让人能够跟神能够更加的知道说他是一位非常圣洁的神。 Amen。 然后再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会开始对那些失丧的灵魂，你会开始关心他们，你会觉得你想要去跟他们沟通，你从前可能不喜欢这个人的或者轻看这个人的，你会觉得你很爱他，你会爱神，爱你会知道说神多么的爱他，神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那你都要赶快把这个神的 good news 好消息要去告诉他。所以这个福音能够传，能够传向万国，是一定要圣灵的工作下来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圣灵的工作。然后第三点，当圣灵的工作下来的时候，这点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听的，就是会有逼迫 persecution。我们看到这些早期的教会的这些门徒，他们当初非常的兴奋啊，教会成立了，然后在一起薄饼聚餐，一讲到3000个人得救，然后呢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瘸腿行走都看见了。但是呢下面接着逼迫就来了，他们都坐过监牢，很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殉道，最后都为了真理把生命摆上了，走了主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 Amen。 只有在逼迫的环境当中，那个复兴的火焰是烧得最旺的。我仍然记得曾经我到中国去过几次，我非常非常怀念那里的教会。我知道你们今年要去了，马上要去了，他们要去那边享受那边的复兴啊。在中国的教会因为有很多的逼迫跟苦难，在苦难当中人会寻找神，苦难当中人就被复兴起来了。在那种被逼迫的环境之下，我曾经到一个地方，我看见他们都告诉我每个人都坐过监牢。曾经有一个在那边主持的一个牧师说，他有一次我们200多个人都被抓走了，但是他们的祷告更加的迫切，那个复兴的火焰更加的燃烧，更加的旺起来，更加的发旺起来。那我就想想我们北美，我们真的很盼望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火焰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渴慕啊，是不是很渴慕，还是我们就想圣灵，我们常说主啊就按着你的旨意行吧，你看着办吧，如果来的话呢，那我们很高兴接受，不来的话那可能这是你的旨意吧。我们并没有真的很迫切的很渴慕的想要他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OK，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了 Charisma Magazine 啊， Charisma Magazine 今年3月份那一期里面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 title 呢跟我好多年前看到一本书的 title 是同一个 title， 就是 Why Revival Tarries， 为什么复兴淡下来了，为什么复兴会淡下来。OK， 那本我很早以前看那本书是那个 Lennon Ravenhill 写，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他也是专门讲复兴，然后呢，他认为他也在开始在寻探讨为什么这些复兴一波一波的都没有持久就下来了，没有持久一阵子，好像大家一个情绪上的高潮就下来了。这篇三月份的这篇 Charisma Magazine 里面这篇文章是那个 George Otis Jr. 他写了一个报道。他的 ministry 是专门去访问去研究各个地方的一些复兴，他就记载了过去15年来世界各地有800个 八百多个不同地方，也许是有的大学的，不同的村庄的那种复兴，然后那个复兴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带下一个城市的转换，人心的转变，一定会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种转变。他十五年来有八百多个这样子的复兴，可是他说在这八百多个复兴里面呢，只有两个是在北美发生的，只有两个是在北美发生的。那我就把这个资讯给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看不到？我可以想象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北美生活非常的舒服，我们的资讯是过剩的，我们有最好的网路，我们有最好的科技啊，我们有很好的所有的资源都非常的多，不像到中国有些地方或者非洲，你们到非洲也可以去看看，没有什么资源，可是在那个地方神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都在非洲出现了，甚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也在那边。那我们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也很羡慕也很盼望，可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到底有多么想要呢？当我们散完会以后，大家回去可能又开始忙着想着家里面一些其他的事情了，对不对？你想着，哎，今天到哪去吃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当我们太多的资讯、太多的丰盛以后，拿掉了我们对主的那个单一的那个注意力，我们对主的那个注意力拿走了，这是我们值得，不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就把这个信息很简短的就等于说抛砖引玉的让大家来思考一下，我就让大家来问问自己，你有多么想要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有多么想要我们教会能够被复兴起来。我相信这个五旬节的信息，五旬节不是一次的一个 event， 好像一件事情，好像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情，对神来讲，五旬节的这个工作呢，圣灵的工作，他是希望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儿女身上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来工作的，然后圣灵的工作要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的福音要让所有的万国万民万方万族的人都要能够到主的家中来，万妻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 Amen。所以这个讯息我可以让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神是烈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所说出来的话就像火焰一样，神的话就像烈火，像火焰一样的，像火焰一样的。那这个火，我们受圣灵的洗，要受火的洗，这个火的洗会把我们身上心目当中一切的杂质完全都要烧毁，完全都要烧毁。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提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他自己说就是这样，就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如果希望神的道能够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复兴起来，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做的，就像使徒时代这些信徒们，他们把他们所曾经用过的这些邪书邪术的这些东西拿来干什么？拿来把它烧毁，拿来把它烧毁。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开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 junk， 就是一些垃圾的东西，我们放在那里用是没什么用的，丢了觉得有点可惜，但这个东西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占据了，占据了我们心思意念。然后有一些是跟邪术有关的，邪书邪术秘术， 我们东方的民族有很多的秘术这些东西，当神的道真正要兴旺起来的话呢，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驱除掉的。这些东西是火的镜，我们看那个时候是百姓把这些邪书邪术民间宗教所用的所有的这些算命的看相的这些东西全部拿来一起烧毁了以后，神的道才会兴旺起来。我个人相信我们也需要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在非洲他们就是在旷野就把东西都拿来烧掉，偶像啊全部烧掉。在北美我们可能不能这样随便乱烧啊，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想一个方式，要把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拿个大的垃圾桶全部拿来把这些偶像邪书邪书的东西全部把它捣毁，捣毁以后神的道一定会大大的兴旺起来，圣灵的火焰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蔓延。我觉得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在北美自己说每个礼拜去教会的人大概有40%，但是真正 Bana Group 他们有做了一个统计，他们估计大概只有20%。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所住的这个国家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工厂，是极需要福音的一个地方，极需要福音的一个地方。100年前是福音传到中国，我相信21世纪我们应该要起来回应，可能这福音要再传出去。像大英帝国19世纪的时候85%的人上教会的，可是今天7%都不到，所以那也是一个大的宣教工厂，一个很大的宣教工厂。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这关键是必须要怎么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Amen。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盼望神的灵能够降临在你们身上。我能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吗？好，好不好？我们起立。你如果从来没有被圣灵浇灌过，没有被圣灵充满过，或者你觉得你也没什么太大的渴慕的啊，你今天愿意至少开始有这个渴慕的心，你也愿意圣灵能够大大的浇灌在你身上的啊，你可以闭上眼睛，不要看你前后左右的人，你可以举一下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就凭着信心啊，你凭着信心，你就这样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你把你的手这样子，就这样子，很简单的，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动作。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就好像乞丐，像主啊，我要，我要，你就跟他说，我要，我要，我就为你们祷告。我们就凭着信心求圣灵，今天就来触摸每一位，让你身上得着神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那五旬节的能力今天仍然在地上运行，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主，为举起手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我就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神的灵现在就降临在每一位伸出手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求你的灵就像火焰那样子的降在每一个人头上。主，也求你来转动每一个人的舌头，让他们的舌头从今以后能够完完全全的称神为大，能够赞美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言语，用天国的言语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谢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主。求你的恩膏也大大的浇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主，让我们看见你整个国度，看到整个福音要传到万邦的这个意象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求你在在华府生命堂来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神祝福你们。